那么再来讲，我们讲一时。那么你们会很奇怪，为什么他讲一时，他不讲某年某月某时？他讲一时，那个一就是所有只要这个法缘成就的那一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讲某年某月某时，现在
一定
会成为所有众生争论机嫌的因缘。譬如说现在我们讲哦，这里是这里的一时是现在几点啊？几月几号？九月二十五号几点？九点十五分。好，那么现在这里的一时是旧金山98年啊九月二十五号的几点？六点十五分。那么现在这里的一时是加拿大温哥华的几点几分？啊？六点十五分。好，那如果这个时候又是在英国，是几点几分？差五个小时。所以你说这个一时会不会起争论？好，因为这样的关系啊，你看在3000年前这些大智慧者就知道，哎呀，我们现在的一时将会变成后来众生的很多时，所以呢我们还是用那个一时好了。好，那么再来我们看这一时呢，也就是这个法会因缘的时间成就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个时间呢，佛陀正好在哪里？正好在王舍城。那么这个王舍城呢，就是在印度啊，那时候的摩羯陀国的首都，啊，也是印度的第一大城。那么王舍城呢，另外一个名字呢又叫罗月城，因为呢他在过去世的时候啊，有这个转轮圣王的出现，那么更相代谢止住在这里，所以呢又称为王舍。从结出以来呢没有形骸的原因呢，又称为王舍，在中印度境。那么王舍城的国域呢，人民有8万亿户，在这个舍城王舍城外呢有8万的聚落，国土纵横300由旬，都是属于王舍城的范围。那么那个时间呢，佛陀正好在王舍城奇舍觉山中。那么这个奇舍觉山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灵鹫山，啊，原因呢就是呢这个山上呢多那个鹫。其实啊他们讲这个灵鹫呢，啊，他们是把它当成一种神鸟，可是呢我看到那个灵鹫呢，就是你们看过这个鹫吗？秃头的很大哈，哦，有一点像火鸡，哎，可能比火鸡小一点点，大概这么大。他们是属于群体生活，好。那么我在想说，他们会称它灵鹫，可能是这些鹫啊，都是吃腐尸的。那么在印度有一些贫穷的人啊，好，哦，或者是说啊，这些动物死亡的时候，那么这些鹫呢，都会去吃。他们有很好的规矩，他们哦是一大群生活在一起，有时候几百只。当他们找到食物的时候，要由先由长老家长先吃。那你如果哦小孩子不懂规矩啊，先去戳两下，所有十几只围过来，那个好像是在教法的，就往他的头上咚咚咚咚咚，一直告诉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讲。一直到呢那个小孩子呢，那只小鹫呢头低到头地上去，哦，好，知错了，好，全部让开，让那只 最老的长老鸠呢，从最好吃的地方吃。那么所有的动物啊，众生最好吃的地方在哪里，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啊？啊？从肚子啊，都没有骨头，最软，哈。所以第一个留的地方是从这里给他们吃。那第二代中青的呢，就吃到屁股这边的肉，然后呢，那些小鸠呢，就啃这个头皮啦、眼球啦这些东西了。好，所以啊，他们在吃东西啊，也有分规矩的。那为什么他们会叫它灵鸠呢？我在想，这是我在想呢，因为印度文我也看不懂。我想是啊，很可能是这些印度人呢，很感谢这些鸠呢，能够把这种腐化的东西呢，给它清净清除了，啊，让这个世界上呢，少了这些东西吧。因为他们在吃东西非常的干净。那个一个骨头哈，一个尸体，他只要一看到，不用到一个小时就是分批吃了，他可以啃到那个骨头啊，非常白皙，很干净，一滴肉都没有。那么自古以来呢，这个鸠呢啊，就是印度人心目中的好像神灵啊，是神鸠。好，所以呢，那佛陀住的那个山呢，正好啊，那个山的石头哈，正好很像一个鸠形。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灵鸠山？没看过啊？啊，照片看，照片看，这样吗？很像的。好。那么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在这里呢，虽然没有标出呢啊大比丘众的名称，但是呢还是呢有讲出了佛陀的常随众。那1250人呢，第一个啊就是那个频罗迦摄。频罗迦摄三兄弟，就是那个老迦摄，有没有？佛陀去借住他的山洞啊，里面有一条毒龙。那么佛陀降伏毒龙那个迦摄，也就是拜火婆罗门，他统领了500个徒众，啊，在那个木瓜林那边啊修这个拜火的这种仪式。那么他带领500人，然后他的弟弟啊，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叫做，我不太记得了哈，比较记得频罗迦摄，一个好像叫伽耶迦摄，另外一个叫做那提迦摄。三迦摄呢啊，他的两个弟弟各带250个人，那么在另外的山修行，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就1000个人。这是佛陀呢度了五比丘之后第一个化度的人，因为呢他也是那个国家国王的国师，所以等于化度他就等于化了整个全国。好，那么再来啊，250个人啊，那么另外那50个人就是耶色童子他们啊，耶色童子以及他的眷属50人。那200个人呢，就是舍利弗尊者以及目犍连尊者各领100个徒众。好，那其实呢1250应该是55个人，还有另外5个就是初转法轮。好，这个谁啊，乔生如他们。好，乔生如他们。那么好，这里呢并不标出这些比丘众，但是呢啊，所有这里啊，在经文当中呢先安比丘的意思呢，虽然这部经所讲的是菩萨法，但是呢因为法赖生传的缘故，所以呢 先安比丘众在前面。还有另外一点呢，这个他们呢是属于诸佛如来的啊常随众啊，那么是表清净床相啊，远离欲法，所以也把比丘众安在前面，而且呢是住世的床相。那么再来我们看菩萨三万两千，菩萨的数量有这么多啊，有三万两千。那么以谁为上首呢？以文殊师利法王子为上首。好，那么这部经所要教导我们的最重要的在这里，当我们修学念佛法门的人呢，不管是出世间或者是入世间，全部是行菩萨法。第一点。第二点，你修学念佛法门的人呢，那么是所有处众入世间出世间以智慧为上首，全部因缘是以智慧而为成就。这样明白吗？而且当你受持念佛法门的人，那么当下就是法王子，准备替佛转法轮的人。所以这里呢啊，在经首呢只安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啊，文殊师利菩萨呢虽然啊是我们这部经最重要的啊契机，但是呢因为菩萨呢啊表中道义啊不偏不离，那么又呢菩萨呢处众当中有出家在家，形象不定，所以难以依循，所以菩萨呢就安在比丘众之后。那么这个也是佛陀呢为了能够凸显乃至于令后世一切众生必须呢啊在自己思维尚未成就成熟之时，要依清净床相的师长而修学，那么就是必须依循出家众，必须依循比丘七众之首，比丘没有就依循比丘尼乃至于释迦尼乃至沙弥尼等五众。好，再来我们看，尔时王舍大乘有一太子名阿舍世，随顺调达恶友之交，收子父王频婆沙罗，幽闭自于七重室内，自助群臣亦不得亡。那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来等一下，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愿你们法喜充满。深呼吸，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
阿弥陀佛，请。那么，我们呢，已经呢开始进入这个经文啊。本来呢是讲到文殊师利法王子，那么因为呢有一个菩萨呢，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啊，这个贤首十玄门啊，那个十玄门不是另外的十玄门吗？跟这个贤首十门一样吗？那么我觉得人不能偷懒。其实呢我本来啊是想说呢啊，把这个十玄门呢、啊、就是带过去啊，没有讲，因为几乎我每次讲到这个贤首啊十门的时候呢，我都会带讲这个十玄门，也就是世世无碍法界的十玄门。那么我们前面所讲的啊，贤首十玄门是玄坛的玄，也就是把，譬如说我把灯悬在虚空中的那个玄啊，一个线在下面一个心啊。那么这个贤首十玄门，其实它不是叫贤首十玄门。另外这个十玄门呢是属于华严经专用的世世无碍法界十玄门，这个玄呢是幽玄的玄。那么既然呢啊有这个菩萨呢啊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然我就不能啊这个偷懒。好，那么啊，我们今天呢要来补充这个世世无碍法界十玄门啊。讲到这个十玄门呢，我们就可以啊体验到念佛的广大以及啊不可思议。这两天呢，我一直呢给自己做了一个实验。通常我们有眼睛的时候啊，我们呢就常常用这个眼睛来做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两天呢，我给自己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那么我给自己做了什么实验呢？我们后面这里呢啊有一个那个水泥步道啊，大概有差不多150公尺左右。那么我就呢啊，有一天突然间想起，所以我就闭着眼睛去走那条啊那个水泥道。当我大概走20步的时候啊，刚开始走我就要赶快张开眼睛看一看走到哪里了，然后呢啊看看好、啊、是前面有没有什么障碍这样。然后经过很多次的实验呢，我才能够把心安定下来，因为我要打赤脚，然后呢结果我只要脚一碰到那个草根，我马上就知道哦，我已经走歪了，我可以再修正回来。那么当我在做那个实验的时候啊，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惧。为什么呢？第一个怕跌倒，第二个当我突然间去踩到那个树枝的时候，那个全身的震动也很大。好，然后呢好，我更怕什么呢？去踢到那个阶梯，然后更怕呢下阶梯的那个地方，它有一个是往上走，一个是往下走的。好，那么大概经过几次的实验之后呢，我就可以呢、放得很慢，然后呢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那我已经很习惯走之后，我突然间静下，我想，哎呀，我是多么的怕死，我对这个生命啊，是多么的执着。我如果真的能够放得下的话呢，我就不用啊，几步就张开眼睛看，我就不用呢，稍微踩到一点点那个小树枝，我就全身震动。那个时候啊，我对呢，平常啊，我们自己在讲大话啊的那种因缘呢，起了很大的惭愧心。可是呢，人呢是很容易骄傲的，你们明白吗？非常容易啊，在自己的境界当中就骄傲。当我能够很快的、很熟悉的啊，那么这样子闭着眼睛走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放松，然后呢每一个金色的阿弥陀佛字都观得很清楚，并且呢走得很愉快。可是呢我就把那个危险给忘记了，所以我今天呢两只脚板呢就叠的呢那个伤啊，我现在坐在这里啊，那个脚都还压的那个伤。当一跌下去的时候啊，马上那种痛啊，非常的痛。但是呢，我没有跌下去，只是让我的脚螺呢弯下去，可是整个都破皮。那么还有一个经验呢，就是我知道那里有一家有一只狗，黑色的狗，那只狗对我不怀好意，每次看到我都很凶的。我虽然已经跟他啊。治好了好多次，他还是很凶，对吧？今天当我在走的时候，我本来走得很平稳的，好，走得很愉快，都没有人之下。那我有看到两个小孩子，不过我不介意。可是呢，当我一听到那家主人呢打开门，然后一个轻声，他看到我在走路的时候，他马上静下来。可是我马上警觉到他家有一只狗。然后呢，那一趟路我本来在走的时候哈，我已经能够走到哈，我的脚不会去踩到那个草，也就是我在走那条路已经走的就是蛮直的了。好，可是呢，当我警觉到他家有那只黑狗的时候呢，我发觉我三步两步就走到草里面去，然后又折回来，三步两步就走歪了。你看。这么小小的一个记忆当中的念头啊，其实那狗有没有出现？那狗没有出现。好，就是因为啊，因为那我突然间警觉到他家有一只狗，然后就让我跌了那么一大跤。然后呢，我就在想，你们所做的工作能够维持你们的生命，你们所摄受的知识能够增长你们的见闻，可是呢，当生死刹那来临的时候，这些都不关事了，不记事了。那时候怎么办？所以让我深深体会到禅定很重要，真的禅定很重要。好，这个禅定啊，你必须要有从日常生活当中去熏习的心。如果我们每一天呢，让我们自己很多的借口，不肯抽出五分钟乃至半个小时来培养我们这种禅定功夫的话，那么到时候的借口都不计事了。有的人更打妄想，嘿，我来找一个有很多师父的地方住下来，那么我临命终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很多人呢啊来助念。我告诉你们， 有一个居士啊，住在台中。那么他们那个团体非常大，有五六个班的助念团。那么可是这个居士很有意思，当人家在找助念的时候啊，他从来没有随喜的心，可是他随喜什么？他随喜莲香，他特别喜欢去给那莲香。当然这个人呢啊，准备要送出门的时候，他就很欢喜，真的是用很欢喜的心去随喜莲香。可是当他倒下来的时候啊，他倒下来那天正好啊是农历二十九，就是人家在吃团圆饭的时候。那么他的家属啊就赶快啊通知那五六班的人，每一个班的人都想说一定会有一班去助念，就这样子拖到了初三都没有人去助念，当然只好他家的人孤军奋斗。可是呢到了他要出门的那一天，莲香的人来了一千多个人，他这个缘结的不算不广大哈，相当的广大。但是你种什么因呢，你将会感什么果。那么讲到这一点呢，我想这个十玄门呢对你们的功用应该还是会蛮大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世事无碍法界的啊华严十玄门。这个是属于华严十玄门，专用于华严经。那么我们呢前面所讲的啊十玄门是属于显首十玄门，也就是讲经的方式。首先啊我们来看十玄门当中的第一门。第一门叫做同时具足相应门。同时具足相应门，那么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譬如说啊我们讲莲花，莲花当它的苞啊升起来的时候，浮出水面的当时，它的花果同时，它开的花以及它的果实是同时的。那事实上呢，事实上这个讲莲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人出生啊落地的那一刹那是怎么样呢？生死同时。所以有时候我们回想起来，不应该为死而悲伤，你真正该悲伤的是有生。那么不然的话，那么你对生有喜悦，你应该呢更要感谢死亡的因缘，不要面对死亡面对生病就很恐怖，要推开它。为什么要恐怖呢？其实死亡就好像休息一样，在你晚上的时候你躺下去全身不能动的那个时候，不就已经是属于死亡吗？你每天早上当你起来的时候啊，深呼吸一下，第一口空气在从你胸中吐出来，再有那个新鲜的空气吸进去的时候，你要充满了多大的感恩啊！你身中将今天当中又要有多少的众生维系的细胞拿你身上啊，重新组合，然后呢重新开始。好，那么这个同时具足相应门讲的 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那么生与死是同时的，只不过我们看到这一面是生，事实上它的反面就是死。那也就是说，你们必须明白，我们一念佛号的时候，当下我们的佛德是具足的，也就是我们一念念佛的因，那么我们成佛的果就必然会成熟。只不过是我们每天呢所栽种佛的因太少，所栽种这个电脑，然后呢这个信件花种种的娑婆世界缘太多。好，那么讲到这一点呢，我就开始有一点想要建议大家十念法门的重要。好，早上起来有的人会说，师父我不刷牙念佛对佛不恭敬。那他问我是不是应该先刷牙之后，然后呢洗脸之后，然后呢才去上香，恭恭敬敬的在佛前礼佛，然后念佛。我说你有这种心是绝对好的，绝对正确的。好，然后呢我也随喜赞叹，你有这种福报，在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刷牙洗脸，然后呢才去佛前上香。可是很多时候当你一睡觉起来，可是可能是半身不能动了，可能呢全身都不能动，只是剩一个嘴巴，那个时候你要不要念佛啊？还是要念你的电脑啊？所以有时候啊，我说哦，十念法门，十念法门怎么重要呢？你应该观察你的时节因缘。通常啊，我建议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什么都还没开始想。当闹钟一醒的时候，坐起来，先观四字阿弥陀佛，观。学习观给他清清楚楚四个字阿弥陀佛。如果你能观到金色的阿弥陀佛来自放金色光最好，不能的话就四个字阿弥陀佛观清楚，然后再下床。因为那个时候都没有杂想，早上第一件事情没关系，那个时候你才下床来刷牙洗脸。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上我一定要有很多的规矩，一定要有很多的人事来成就这些理。可是呢当你一醒来的时候还没有入娑婆世界嘛，很可能很多人会讲说，师父那我躺着观不是很不恭敬很不礼貌吗？当你起这个念头的时候你要赶快起来，因为我子已经成就。可是当你还没有起这个念头的时候，你一醒来坐着的时候马上就观四字佛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用去管你有没有刷牙洗脸，什么都不用管。这个是禅宗的法门，很多的禅师呢没有时间刷牙洗脸那么他们为了让人家不打扰他，三年呢不刷牙洗脸不洗澡，所有的人都怕接近他，因为很臭嘛。可是啊他因为这三年的用功啊却能大彻大悟。那么这只是一种建议，当然不一定你们每一个人都做得到。慢慢的如果你们有办法在你们起来的第一个念头 能有办法观到四字阿弥陀佛清清楚楚的时候呢，慢慢的你还可以观想我今天所将遇到一切众生都蒙这个金色佛光的摄受，跟我慈悲心相向。在中午呢，哦，我又要吃饭了。吃饭之前，我最少念十声阿弥陀佛，告诉我自己谢谢他。哎，我现在还吃得下饭。很多人割掉了肠胃，很多人不能吃东西的，乃至很多人没有东西可以吃。晚上临睡觉前，啊，不用很长的时间，最少给自己合掌念个十声阿弥陀佛，然后呢，把阿弥陀佛四个字观得清清楚楚之后，然后睡觉，包准你们没有噩梦，多吉祥的梦，不是开玩笑，是真的。那么在以前呢，我教啊学生啊观莲花，啊睡在那个莲花上，那个莲花呢放金色光，然后呢把你整个身慢慢包围起来，然后你就在睡在莲花当中，每一天让自己习惯睡莲花中，这个叫睡莲观。啊，来自于你在坐着，坐在你的公司，或者是说坐在啊你的电脑面前的时候，你也学习观想你的椅子呢化成一朵莲花，然后你就坐在里面。如果你能更深入观的时候，每一遍的花遍呢，都有办法呢，上面啊千叶宝莲呢，就是毗卢遮那佛的报身，啊这个卢舍那佛。那么每一遍莲花上都有四个字阿弥陀佛，或是一尊佛像。可是啊，慢慢的，我真的发觉现在人定心很难，所以我只好教你们呢，专观四个字阿弥陀佛。如果你们能够观得清楚，你们所放射出来的念头都是阿弥陀佛，那么啊，可以远离很多啊不吉祥的事情。那么我们讲同时具足相应门，也就是说当我一念念佛的时候，那么与诸佛如来同应，那时候在我一念念佛的时候，必定具足诸佛如来的果德。我以念佛的因心具足诸佛如来的果德，所以在弥陀经里面啊，六方诸佛同赞殊广长舌相，怎么样呢？同证你这个念佛的人必定会成佛，这个就是同时具足。相就是我这里起这个因，诸佛如来起这个应，叫做同时具足相应门。这里有问题吗？当我们发觉我们一忙的时候，真的你很难很难哦，再把这个佛号或者是这个佛法提起来运用。可是这个也必须啊经过训练，就好像小时候从小学然后一直到大学啊，我们的父母亲送我们去读书，然后呢我们的老师一再的重复给我们训练很多很多次重复的因缘一样。那么我们呢要转娑婆世界的缘啊，成为净缘的话，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些压力。就好像那时候我在给自己做实验，在走那条路的时候，当我的脚一触到草的时候，那时候我知道，哦，我已经走歪了，我应该赶快回来。那么那条道路对我来说呢，好像就是佛道一样。可是当我自己去踩到草的时候，我知道我要走回来。可是你们也必须随时随地有这种想法， 生跟死是一体的，它不是分开的。就像有一次啊，在啊这个我们呢这个四天王天以及呢第四天的中间呢，还有一个天叫做功德天。那么就有一个人呢、啊嗯，有一个人呢，他一直在祈求功德天呢能够布施他善法，然后呢他一直祈求，一直祈求，一直礼拜功德天，非常尊敬。经过三年呢，有一天这个功德天呢真的来到他这里。功德天呢化身成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就来敲他的门。那么这个人呢一打开的时候呢打开门的时候，他一看到这么漂亮的女子，他就起了欢喜心，他就问他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恭敬奉侍的功德天。那么这个功德天呢就说，我是侍福来给你们的，因为呢你的虔诚供养啊让我很感动，我是侍福来给你们的。那么这个人呢就很高兴的把这个功德天呢迎接进入房子里面。过不到五分钟啊，又有人敲门了。那么这个主人呢一想，哇，来了一个功德天，八成又来了一个好的，所以他又赶快去开门。一开门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丑恶的女孩子。那看到人呢，就现那个凶相。那人家看到她的时候呢，也现了那种恐怖心。他就问说：“你是谁？”他说：“我是功德天的妹妹。”他说：“我只要迎接功德天，我不要他妹妹。”然后他的妹妹说：“从来没有这回事，我们两个是双胞胎，只要我姐姐走到那里。”好，那他对方就一定必须在接受我。好，那么这样讲起来，可能你们觉得是伊索寓言，可是你们想想看，在这世间上是不是如此？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恐怖；带来了财富的快乐，也带来了安稳的失去，有没有啊？去想想看，他们是不是双胞胎啊？那生跟死怎么会是两回事呢？好，所以呢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一念娑婆，虽然我执着在娑婆的背面，可是它也有具足清净的那一面，它是一体的。那么可是呢，如果我对娑婆的染缘太深的话，我就很难自己去看到善的那一面，清净的那一面。所以你必须给你自己一些压力。什么压力呢？减少一点点娑婆的染缘，然后呢给自己一些戒的那个定力，给自己帮助成就一些这个清净的善缘。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广狭自在无碍门。好，那么广狭自在无碍门呢，以佛来说的话，不管三千大千世界也好，不管呢他以随顺众生心入你们在座诸位的心也好，你看如果他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他是不是很广阔很愉快啊？可是呢他随顺你们的因缘入到你们的心中，是变得很狭隘呢，变得很小。好，这是在佛来说。但是呢因为呢它是世事无碍法界，所以呢在三千大千世界是世，在你们心中也是世。这个世是圆成净就，圆到了境界就成就。对他来说有没有障碍啊？因为 对佛的立场来说，我们每一个众生都只是微尘数的组合，听得懂吗？以我们色身当中，譬如说我们色身有60兆亿的细胞来说，60兆亿的微尘数，当然除了大的那些细胞，有更微细的细胞，是不是微尘数？那么在这微尘数的组合当中，连树也是微尘数，连小动物都是微尘数，那么对佛来说就没有隔碍了。那么用这个呢来做一个比喻啊，以前呢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法师啊，他在念佛，念阿弥陀佛，自己呢在他的房间里面念佛，在他房间里面是不是很小啊，就只有他一个的房间，他念佛念到呢忘我的境界，然后呢突然间的听到啊，那么大殿上的大磬啊极重的声音，他就拿着念珠呢就很欢喜的一边念佛就一边走去大殿啊，那么等大家集会完的时候呢，他就要回到他的房间，可是呢当他要进入他的房间的时候，他发觉他进不去了，为什么？因为门从里面锁着，他是怎么走出来的？知道？那个时候呢，他虽然是在他的小房间里面，可是他呢，走出了这个广大的世界而不自觉。当他起一念，那个我执的心的时候，又回到了那个狭隘的世界。这里听得懂吗？我们地球上的人是不是很多？地球总共有几十亿人？啊？知不知道？好，好。那么我们说，我们身上的细胞呢，大概有60兆亿。好好，那我们呢姑且取这个60亿的人好了，我们地球上有60亿的人。好，那么现在呢，因为呢也其实也要感谢科学的发展啊，飞机的普遍啊，空中巴士，所以现在的地球呢，你只要10多个小时啊，可能可以走上地球半圈，对不对？以前我们可能走上几年一辈子都可能不到的，现在10多个小时会到。好，可是我们在我们的国家有一种习惯性，那么我们去到其他的国家，其他的人民也有一种习惯性。好，那么这个时候我在我的国家，我看到人的生老病死，那么我同样，譬如说我现在我一下子去到拉丁美洲好了，我看到那里的人民，诶，原来也具足生老病死。讲一个笑话哈，在以前呢啊，我们呢还没有啊，这个飞机还没有这么普遍的时候啊，我们都想说呢，只有我们国内有小偷啊，这小偷是很可怜啊，很讨人厌。后来呢来到啊你们这里贵宝地之后呢，我发觉也有小偷，好，我心里就释怀了很多，因为我们是乡下人呢，很难接受跟相信说哦，其他的西方世界也有小偷，根本不会去想到的。好，那么这一次呢，因为啊有一点点这个福报呢啊，到这个欧洲呢去参学了还一番，每一站呢那个很可爱的导游小姐都告诉我们，小心小偷就在你们的周围，然后她还更形容的 譬如说我们去到意大利，他跟我们讲，只要我们一下飞机，你们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小偷的影子，只是他还没有机会。我那时候一听的时候，我更释怀了，哦，原来这个恶劣的根性就像佛心一样无所障碍。这样你听懂了吗？ Are you sure? 你懂了吗？所以为什么啊？其实有很多大德，我很随喜啊，赞叹他们，并且很恭敬他们的，因为他们呢，就是尽自己本分似的，想把这个清净的种子至少散播一分两分都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凡对自己起了自私自利的心，或者是起了贪嗔痴的念的时候，你走到每一个角落都一样。这是以我们人的法界来说，可是呢，以动物的法界又如何呢？一样。以动物的法界也不一样，一样。那讲一个真实的事情。那么你们都知道蜘蛛啊，你们都知道蜘蛛哈，蜘蛛呢，它是一个很好的织布师，它可以织出很漂亮的纹路，好，然后呢，用那个网，它那个网相当有韧性的，它也很厉害。它在织网的时候呢，我原先呢就想说，哦，我们台湾的蜘蛛呢，织出来的是八卦型的。可是我后来发觉啊，这你们有没有发觉美国的蜘蛛织出来也是差不多如此啊？也是差不多八卦型，它一定有角的，它不可能织一个菱形，它不可能织一个圆形的或是四方形的，它一定是六角，不然就是八角。好，那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当我一发现，哦，这里的蜘蛛也蜘蛛八卦型，那我就很开心了。哦，原来这我们呢，我们家乡的蜘蛛呢这么厉害呀，把那个法传给这里的蜘蛛了。好，那后来我又观察，那蜘蛛平常是很拽的，它呢通常都站在它的蜘蛛网的正中心。我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人真的不如这些小动物，他们多厉害你知道吗？他们好在做这个好他们的蜘蛛网的时候，他一定会找一个比较坚固的地方，好，先用直的，然后呢再一圈一圈，而且你会发现那个大小间隔居然一样，他的算术这么好。好，然后呢他更厉害的就是他每次去站到正中间的时候，只要一只小小的那种动物哈，去触到它那个蜘蛛网，它有一种黏液，那个东西一黏上去，它就会很害怕。刚开始一怕的时候，它就挣扎，挣扎的时候呢，就会被那另外的蜘蛛网所纠缠，然后黏在一起。然后当那个小动物呢，只要在它的那个角落当中一去触到那个蛛网的时候，这只蛛只就知道了，哦，我的猎物多大，然后呢距离我这里有多远。它只要靠那个蜘蛛网所回过来的震动的回波，它就知道啊，我这下可以几天呢不用找食物。然后呢它就算好了距离，然后它算好了多久的时间那个人呢会比较没有力气一点，那我再靠过去给他一点点的麻醉液，好了，他就在那里稳坐我的食物。那么有一天呢，我就很调皮啊，好，我很故意的啊，看到他在那边好像那个六只脚就伸展开来就很威风的时候，我就故意在他屁股上触了一下，然后他就嘟嘟嘟嘟嘟，他就很狂乱的，他 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国土当中突然间有敌人侵入。他在他的国土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时候，不管他跑到哪里，因为我一目了然，我一下子呢就用一小点去摸了他的脚，他就又很紧张，又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最后他决定放弃他的国土，然后呢就用一根那个蛛丝就掉下来。他掉下来的时候，我就用手去接，我说你完蛋了，换你入我的手掌心。然后呢他掉到我的手掌的时候，我才发觉那个时候啊，他简直是一只斗败的公鸡，他全身紧缩，然后屁股翘得老高。我说他跟人的恐惧有什么不同？所以有时候啊，这些动物界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从蜘蛛身上学到什么呢？我学到好多东西。我学到呢，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不要在末梢上用功，我们要在中心点，它只要稍微一触击，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自己回波荡漾有多大。所以呢，八世为心王，我们那时候马上就要能够观察到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不应该掩饰我们自己的自私，不应该啊在增长我们自己的贪念。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呢，广狭无碍自在门。譬如说呢，你在你的公司上班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你在那里在那里呢用功，可是呢当你的家人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给你很强的讯息，你心中虽然你在你工作的地方，你还是会跳。这个需不需要经过开门？需不需要经过打电话？有时候不用打电话，你就马上能觉察到。那么在这经当中呢，经过很多的微尘，那如果我们用这种心来跟佛相应的话，你说佛跟我们会不会有隔碍？经过很多次的经验告诉我，当我专心一意的时候我起惭愧忏悔心的时候，我会发觉那个人马上现前让我求忏悔。不必佛一定现身，佛如果现身他就不叫佛了，因为他让众生着相。可是如果那个人现身让我真身的能够跟他求忏悔，那个人就是佛，因为他解了我所有的重担。你们明白佛的真意吗？佛他不是只有坐在那里给人家拜耶，有没有听懂？好，再来我们看第三个，一多相容不同门。一多相容不同门，譬如说我现在我坐在这里，我在讲阿弥陀佛。我今天呢，因为是讲观无量寿经，当然我所比喻的都是阿弥陀佛。这一点呢，请你们大家呢必须有广大的心量接受。那么譬如说我在这里讲阿弥陀佛，你们大众呢在那里听阿弥陀佛，我们所讲的都是一个阿弥陀佛，对不对？一跟多相融，我们相融并处在这里。可是呢，因为每一个人因地因缘不同，所以你姓郑，那么我姓释，那么他姓钟，他姓什么，很多很多不同的姓了。一多相融不同门，这样听得懂吗？那么重点是在于我要如何跟大众相融。我这个身体跟他不一样没关系，乃至于我的理念也可以跟他不一样没关系，乃至于我的行为也可以跟人家不一样没关系。可是有一点你可以 行然后所做的事都不一样，有一点你可以做到的，就是我虽然不喜欢你这个人的表面，我虽然不喜欢你这个人的行，那么可能我跟你结的也不是善缘，但是我可以用我的心在没有隔碍的情况之下跟你们一样，同样都是佛心，听懂吗？这个佛心呢，不是任何人可以拿走，可是一定每一个人都具足。在我们行为还做不到起惭愧忏悔，在我们的观念还不能做到大慈大悲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训练我们的心。这个讲到呢，就是大我。这个大我有多大呢？大到所有地球上乃至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都能够跟你同体。你们要知道今天你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可是你不是只有现在这个定型的你。如果只是定型的你的话，你应该都是婴儿。那么如果只是定型的你的话，那么你应该都不会老，可是不是，对不对？你们一直随着时间慢慢退去，那么看起来是年龄的增长，可是呢又是生命的减少。在这种因缘之下，有一个东西没有变。什么东西没有变？小时候看到的水跟现在看到的水一样，不一样的是环境变了，水臭了，需要加消毒水。可是水是不是还是水？是不是啊？听懂吗？每一个都入甚深禅定，那么有一些菩萨跟我一直点头，对对。好，这个一多相容不同门，我想你们一定都了解。再做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大海当中同样是一个大海，可是里面呢却有许许多多的鱼啊、龟啊、鳖啊、贝壳类的东西，乃至人类呢下去游泳它也无妨，乃至呢水里面还有这个水里的火山或者是珊瑚等等东西，对不对？那一个海水多种众生，不管是坚固的柔软的，都能够在里面自由自在，这个叫一多相容。不同呢就是那么可能这个是鲸鱼，可能那个是鳖，可能那个是电鳗，好，这不同门。那么就好像讲到我们在这里我们念阿弥陀佛。那天呢我看到一篇报道，是佛光山的报道，那么整群呢都是黄色人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个黑人，然后呢他又搭这个咖啡色的海青袈裟，又穿黑色的海青，我简直看不到他，只看到一团黑黑的。好，不过看的是很开心，很令人开心。为什么？因为终于在黑人那边也有一个可以跟我们一样念阿弥陀佛的人，将会有更多，对不对啊？好，这个就讲到呢，虽然行各种行都不同，可是佛呢在我们心中那个字都一样。再来我们看第四，诸法相即自在门。什么叫诸法相即自在门呢？这个啊比较不好解说，但是呢我还是要说，诸法相即，那么 同样也相离。所谓的相即，什么叫相即？好，诸法相即。什么叫诸法相即呢？啊，譬如说，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一部经，这个书是不是法？这个经书是法，然后呢，必须有麦克风是法，这个桌子是法，加上我这个人是法，加上听众是法。好，诸法相即，诸法的因缘因为这样子相成就了，那么自在无碍。好，叫诸法相即自在门。那么这些法缘的不成就，譬如说你回去你家了，你回去你家了，你回去你家了，好，这个诸法不相即了，可是这个法有没有失去？没有失去，只是因为缘不聚。所以他讲诸法相即自在的话呢，同样的含义，也就是虽然诸法不相即，犹然自在。好，譬如说我们刚刚大众要上课之前，我们大家都念阿弥陀佛，对不对？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是诸法因缘相会了，就相即。那我们大众在这里念佛很欢喜很宁静，那么当你们回到个人的家个人的道场的时候，同样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在念佛的时候也一样自在，对不对？好，所以说法的因缘成就，他这里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法的因缘成就的时候我们要自在，法的因缘虽然不成就的时候我们也要自在。用一个比喻来说，譬如说你今天得到一个好的工作，你就很欢喜很自在。那么如果今天不是你得到好的工作，是你的同事上去，你就有一点嫉妒心了，那么你就有一点那种这个嘿，想要拿起剪刀再把它剪一剪的心了，乃至于你可能就会有那种啊嫉嫌心出来了，乃至于骄慢心就出来了，我会做得比你好，为什么是你坐上去我在下面？这个就是诸法不相即的时候你也不自在了。好，那么在这一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所有的因缘法。哦，好，谢谢他坐上那个高位置，那么那就是表示我更应该在学习。那么他坐上那个高位置的时候，很可能以前我跟他在同幕僚的时候我看不到他的优点，现在可能他有更高人一筹的因缘，那么我可以再学习，要不然我的长官怎么会看上他呢？你转一个随喜他的心，这个时候你就自在了。听懂吗？